各位啊，同修大德，今天是我们上课哈、第四堂课啊。这个上个礼拜呢，我们呢针对哈、这个《随业宏愿》啊这本原始佛教啊，我们得介绍了这个原始佛法到啊原始佛教到部派佛教。那这个礼拜呢，我们继续往后讲。可是，在讲课之前呢，我想说，我们啊，这个开这个课的目的啊，这个十宗并弘的目的，就是要一门深入啊，解行并重。那既然解行并重的话啊，那我们呢，应该在行门方面哈、在讲课时也要呢有所接触。今天呢，我印了这个呢《禅定入门》啊，给各位哈、来参考。啊，这个呢，这个在上课之前的前大概十几分钟，我把禅定入门啊，这个给各位啊介绍一下。啊，这篇文章呢是啊黄国达老师啊他所写的。那黄老师呢，他是苗栗人啊，是这个38年生于苗栗，台大机械系呢毕业，曾经做过啊工程师，还有杂志的主编。他也一样的啊，受应顺导师的思想啊启发很大。以般若直观作为他的一种核心，融合四念处内观法门，所以说他这个也是强调呢，把佛法带入啊生活中。这篇文章呢，他的文章大部分都发表啊在啊美国《正觉之音》的杂志发表哈、这个他目前在美国啊，这个曾经在啊一直都在教书啊教佛法哈、教佛法，那这个。曾经在佛教青年会啊来教过啊，那这一方面的他这一方面禅修方面的功力啊非常的深。那我们呢，这个在后面的一些课里面呢，我们会在大概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我们就会印一篇文章啊，他的文章给各位啊来看。然后呢，从他的文章里面，他实修的一种指导里面呢，我们对我们的禅定啊止观啊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各位好，我们看一看禅定入门啊。这个他这边的讲哈、禅定入门呢，他从一个本质原理跟方法来讲啊。那禅定的本质是什么呢？心一静性啊，心一静性。所谓的心一静性呢，就是一心一静的意思哈、让混乱的思绪呢平静下来，专注一静啊，不断的练习，心就能安定下来，并且变得明朗明锐啊。这个哈、那这个禅定的特质呢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安住，第二个是明显。安住啊，就是说心安住在单纯单一的境界上，不散乱，不攀缘其他的境相。明显呢，就是说在安住的时候，心所缘的境界要什么呀？清晰明了，心不昏沉。所以说呢，全心投入一件事啊，忘我啊，不是禅定，因为缺乏一种超然的清澈冷静的品质。所以说专注啊，它不是禅定啊，专注啊，忘我啊，是不对的啊，应该要什么？清晰明了，清醒啊。所以说一些在禅定啊凝神修就练气功的时候，那种出神的一种状态，或者喃喃自语啊，手不由自主的摆动，这个都不是禅定。那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心一静性哈、这一心一静的时候，这个观念哈、我记得我上次哈、给各位介绍过哈、用禅定的一种最基本的修法两种，一种呢静的时候观啊气息的出入，还有丹田的起伏。静的时候，动的时候呢，观察我们啊行住坐卧啊的一些什么举落啊举止起落啊这种动作的起落。那上次教了这两个啊，这两个等于是我们禅法里面一个最基本的观念啊。如果说你把这两个呢去好好修，大概基础的禅法啊都有了，够用了。可是呢，我们呢要其实在修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需要一个什么？一个比较深的、比较详细的一个指导。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知道才怎么样做啊？气息怎么样子啊进出呢？那举止投足啊怎么样子举落呢？啊，我们怎么样去观啊？这里面呢，我们需要再讲一下啊。那在禅定来说的话，禅定有 一般来说哈，我们一般来禅定有什么？一个啊，这个一个形式啊，形式。比如说我们要什么啊？一拜佛啊，读经啊，盘腿呼吸啊，观呼吸啊，观啊这个气啊，数息观，或者说是啊这个观这个随息啊，包括这一些呢，这个都是算是一种禅定的一种形式。啊，形式，还有一种禅定的内容是什么？禅定内容就是什么？一心一静，就是我们这边讲的心一静性啊，一个静啊的一种性啊，一心一静。所以说呢，我们平常哈，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日常生活我们举手投足、起心动念啊、行住坐卧，我们怎么样？我们要一心一静啊，一心一静。这一种清醒用极静啊的一种状态，像我们常常讲说啊，心心极极，极极心心啊，古德说的啊，那这一个呢，它就是什么一种清醒极静的一种状态，这个呢都是我们一种禅定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所以说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现代人来说，我们不一定说这么样去强调一种坐禅的一种实质啊，比如说一定要啊这个七字坐法要坐得很端正啊，脚啊腿要盘起来啊，不一定。我们要注重什么？禅定的一个内容，一个实质。那在形式方面呢，我们应该可以稍微啊舒适为原则啊。那这个原则呢，我们确立以后呢，我们可以知道说，有禅定的形式的不一定有禅定的内容，也就是说你在那边打坐打了半天，不一定能达到什么一心一静啊，或者说你方式用错的话，一心一静啊很难达到。那如果你已经注重到禅定的内容的话，那你任何形式呢，它都是禅定。所以说我们在整个的一个禅定啊止观的一个追求上面，我们不太去强调一定要打坐。那打坐啊，当然就是我所谓的打坐是盘腿的打坐啊，它是当然非常的好，有时间的话，环境许可，我们尽可能做盘腿的打坐。但是如果说我们日常生活，我们不可能啊有太多的时间打坐，甚至于说我们上次也说过了，你打坐一天能打坐多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算给你打坐一个小时，那其他23个小时你要做什么？烧开水烧1分钟，休息23分钟，你开水怎么样子烧开？所以说那种日常生活里面起心动念啊，举手投足的这一种禅定的功夫呢，我们要养成。那在这一方面呢啊，我们把上次所讲的啊，动跟静两个方法，我们再深一步讲。好，我们讲动好了，我们讲动的话哈。那举手投足啊的，我们要去什么？要去注意这一点的话，我们要啊注意一下啊。就是说，我们说过了，我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宇宙；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世界。当我的六根啊接触六尘啊的时候，就产生六识。这个六根入处就是我们修行的道场啊，我们不断的强调这一点。那在六根入处啊，就是六根触境的时候，是我们的修行的道场的时候，我们人在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宇宙啊。所以到道场来啊，这边听经就要什么万缘放下。那我们走到哪里，哪里我们就要什么啊，清醒极静，神智要清醒啊啊，不是说啊这个专心啊，专心当然很好，但是呢专心就会刚刚讲的啊，就不明显了。要安住又明显，清澈啊，清澈。这一点呢啊，这个有这种气质以后呢，你人到哪里，你那种气质呢，就非常的安稳稳重，就像一个什么的一种磅礴的那种一种高山啊，你坐在那边，因为你很清醒，你很稳重，你一心一静啊，走到哪里。就好像进入无人之境。为什么无人之境？因为你只面对你所面对的，面对之外你不要管它。当然不是说你不能想，你去想的时候你专心去想啊，想完回来你好好的再把它放在这里。这一种 动中禅定啊，在行住坐卧，在起心动念啊，在你日常生活里头的啊各种的一种作为啊，要注意。比如说我们啊，在家里啊，这个好那个做妈妈的要炒菜，在炒菜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注意什么？那个过程，那过程呢就充满了韵律感，炒呢就是炒得很有韵律。为什么？因为你整个呢一种整个的一个心就在什么炒菜。这炒菜不是说你专心炒菜什么都不管了，而是呢你把菜好好的把它炒好啊。如果说啊这个家里小孩在闹的话，你如果说觉得小孩子在闹啊，那你没有办法去分心的话，那你就让他去闹，继续把你的菜炒好。不是炒的怎么样子很专心的炒，而是好好的炒啊。这样子擦地板也是啊，一擦一擦啊，那种过程啊是一种很有韵律的啊，很有韵律的啊。这样子的话啊，这个你去散步的时候啊，这个带着小孩子散步或者带着小狗去散步，你走在路上啊，一步一步啊，跟小孩子啊那种感觉啊，都是什么，整个你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候，那个就是修行的道场，他就会什么，就在那个里头呢，你会啊，这个就是你的修行的地方。那风吹来啊，拂面啊，那种风满也是充满了一个节奏啊，很舒服很舒服，那个都是日常生活的禅修，那是动中修禅定啊，动中修禅定。所以身体的举落啊没有错啊，我出去的时候，这个是将来我们四念处还会继续讲啊，你举手投足你要很清楚很清楚啊。好，这个是动中。那静中呢啊，这静中呢，这个静中不一定说是打坐啦啊，不一定是打坐。所谓的打坐就是盘腿的打坐，比如说你看电视看好，你觉得很累，那你或者说你在公车上你坐的啊，你觉得很累，你就会闭目养神。那公车上你不可能盘腿起来，这时候你就靠着啊这个座位上，你就可以做什么？好，第一个观啊，我们佛教里面说观呼吸，气息的出入，观气息的出入，这个出啊入啊，出停入，出停入啊，就是说这个呼吸的时候，我们才呼吸啊。这个呼吸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是一呼一吸，其实在呼跟吸之间有停一下下啊，在你转换的时候有停一下。那呼的时候你知道呼，停的时候你知道停，吸的时候你知道吸，那这样子的话啊就很清楚了。那这时候的心跟息不二，我的心呢就是气息，气息就是我的心啊。那你在公车上，你在那个时候啊，可能坐公车坐了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那你的在公车上你就开始哈观你的呼吸，因为没有人打扰你啊，你观呼吸，那你就可以观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那种境界是不得了的。人啊，在那种很极静的状态下啊修行呢，不如在一个比较热闹的状况修行。热闹状况修行，你久了以后你就有免疫力，免疫力。日常生活修行就是这样子。从静的可以进入动的，好，那如同这个呼吸的进出的时候，就它的一个原理就跟你炒菜拖地板啊擦地板是一样的啊，都一样的一种一心一静的很极静的一种清醒的状态，而、啊、不是啊这个弄到以后旁边的人啊做什么啊要下车了、也不晓得啊，那不是，你还是对你旁边的境界清清楚楚啊，清醒啊。神智很清醒啊，这个是一个是呼吸，第二个呢啊、哦，我们讲丹田，这也是我们前面讲过的，丹田的起伏起伏。那起伏呢，跟呼吸一样，中间还有一个不起不伏的时候啊，起不起不伏，伏啊伏的时候又不起不伏起啊，要这样在一直起伏起伏，那你呢整个呢心跟丹田合一。心就是丹田，丹田就是心。可是呢你这样子以后，你是不是说已经专注到已经没有那种脑筋不清楚了？不是，你还是对旁边的境界清清楚楚。那这一个呢是另外一种啊，这个一种修行的一个方法。那我们呢要从这里面呢来了解这个修 定哈，这个一心一境哈，这一种气势哈，那种对人的一种那种感，是一种什么？用全人格的一种展现。人往往呢会在一种这个，有时候呢你就一种往往是一种散乱的一种状态。那经过一个这种禅定的一种休息，我们刚刚讲的几种方法哈，这有我们注重禅定的实质啊，不要太注意禅定的形式啊，禅定的形式。这个佛教里面啊，我们有什么卧佛啊，对不对？卧的也可以禅修啊，也可以禅修。那卧的都可以，为什么坐的、躺的啊，躺在沙发上就不行啊？咱也说不过去。他在一个禅定的原理来说哈，都一样的啊。还有一些观法哈，在我们以后再讲。今天呢，我们主要是讲啊一个禅定啊。从禅定里面呢，我们啊这个从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来培养我们一心一境的一种个性哈。这个所到之处啊，如入无人之境。你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你的世界。你陪家人啊去玩的时候，你就好好的去玩啊。陪小孩子去散步的时候，好好的去散步，对不对啊？炒菜好好炒啊，那端菜的时候好好端啊，不是很专心的端啊，好好的端，把它端好，很清澈，很明显啊，把它端好。那这样子的话，动跟静我们都顾到了。啊，这个禅定呢，我们把禅定跟上次所讲的，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诠释哈，再深一层。那有关于这个将来这个有关于四念处方面的哈，我们在后面就陆续会讲到啊，止跟观怎么样的来配合啊。好，我们刚刚讲这个这边心一静性跟明显啊，安住跟明显之后呢，我是讲说那为什么要修禅定呢啊？这个讲义这边啊，这中间。那是因为说禅定哈，当然我们都知道禅定不是佛教所专有，但是呢佛教有它特别强调的禅定方法。那修禅定呢，在心理上，那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啊是一个很混乱的一个社会，人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心呢会浮躁，会有恐惧，会紧张，所以说那种生活会过得非常的不安定。那禅定呢可以让我们心呢一种进入一种比较平稳啊，比较那种一种比较休息的一种状态啊，这一种呢，在心理上呢会有很大的一个效果，在生理上呢，它对我们的健身也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我们有简单啊，我们有什么腰酸背痛啊，或者用一种失眠啊，或者之类的啊，一些比较那种疾病呢，我们修了禅定以后，它会好，会改善。那如果说你平常都在练习禅定的话，啊，那不容易生病，啊，那你说啊，没有练习禅定，只有读佛经啊什么哈，啊，当然在功德上非常的高，可是呢，在健身方面哈，啊，还是不够的，啊，我们所以说我们在这个练习禅定哈，啊，那禅定的话啊，在虽然是共外道，可是佛教有自己的一个禅定的方法。那禅定，正禅定方法是达进入什么一种解脱的一个工具啊！我们要进入解脱，我们进入一个体验涅槃，一定要禅定啊！那如果说从这个，如果说我们这个是念佛的，我们念佛，那如果念佛的话，如果你没有这种一心一境啊，一种好好念佛的话，念佛的那种感应也不够的。那如果说我们是研究学问或者说读书，如果你没有禅定的那种，你也很难啊把这些无常无我这些佛陀的教示呢啊，把它真正打入我们内心的深处。这禅定啊，就像一个什么，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个对面的那个山上啊，有一个经文在啊，在那边啊，刻在石头上。那我从这一边的山，但不是太远的山了哈，投射过去。如果我们投射到了，那代表说你的智慧到了，因为你知道说那一个上面是经文。可是如果说你那边那么黑，你禅定不够的话，你这个探照灯照力道不够的话， 你还是没有办法看到对面的那个墙壁上的一个经文。所以说呢，禅定就像一个很强烈一个探照灯一样啊，就像一个蜡烛啊，在一边晃晃晃，你蜡烛一直晃，你怎么看书？要蜡烛要平静啊，那你有平静的一个蜡烛，你才可以啊看到这个把书呢看了。那对面墙壁的经文，你要一个探照灯够力啊，你才能看到经文。所以说禅定的个性，所以对我们修行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佛教的修行方法里面有37道品啊，各位可能啊，这个在我们大乘佛法里面37道品啊，平常不去强调的啊。那实际上说整个的一个修行啊，如果离开37道品啊，几乎很难啊有所成就的了啊。那37道品简单讲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那定呢就占三分之一，定就占三分之一。如果所以说我们在定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去注意啊。啊那这边呢，我们大约再介绍，下面再介绍一下啊。那这个修这个禅定啊，这个当然要原理啊，就是说我们要对万念啊，我们要知道万念。那你说啊，我们打坐的时候啊，打坐的时候，我们在丹田的起伏啊，在那个丹田起伏的观丹田起伏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一些东西去啊，这个叫万念。那万念不一定是坏的念头啊，那你明明在练习禅定啊，你会想到无常去了，哎，你去想的时候那是观。如果你是想只是在练禅定的时候，你也不用想了，你就把心呢清醒就好了啊。那你会想到哦，小孩会想到先生回来什么时候回来，要想到什么东西电费还没缴，这些都不是坏的事情，可是呢，它都算万念。说白一点就是什么杂念了，就是说跟你所缘的境界没有关系。好，你现在呢是在观丹田、观出入息的时候，你就是观田、丹田、出入息，就不要去想那个。想的时候就把它拉回来，啊，拉回来，也不要说哎呀，我刚刚为什么想啊？这个很懊恼，不要，哎，就像一只猴子，那它跑来跑去，一只狗跑来跑去，你把它拴住，它跑了跑累了，它自然就停止了。对付杂念万念也就是如此，哎，观丹田的时候想到别的拉回来继续观你的丹田啊。那这个想到小孩的时候啊，弄下来。当然你如果说觉得啊，这个现在马上要去处理，那当然赶紧去处理了，你不要在这边关了哈。那如果说不是很急迫的话，那你就想说我们等一下再处理它，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你不要去管它，未来还没到也不要管它。那现在的我们心要放在我们所系缘的地方，我们不要去管太多其他的地方的事情。那这样子的话禅定才容易成就啊。那这边呢，他这边呢，这个讲到啊，这个禅定还有修禅定很重要的几点啊。第一个呢，要善法欲，你要知道禅定好你才会去修。那现代人啊，这个都知道禅定好大概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是呢去修的好好去做禅定的啊不太多啊。现在呢好读书啊，不喜欢啊这个实修，实修就是说啊怎么样子去修禅定，怎么样子把佛法带入生活，比较没有了啊，比较没有。那这一点呢我们要注意一下。第二个呢，我们要什么，要一个正性啊，要一个正性正见正行啊。这边讲正性，正性的话当然要啊，我们归信三宝了啊。正见的话，我们要对无常无我缘起性空要一个圣洁啊。还有正行，我们当然戒律啊，一些德性方面啊，我们要依教奉行。那这样子的话禅定容易成就。人啊，就是心不定的时候禅定很难成就，心不定。那要心定怎么样，那你要什么，你对这些啊无常无我，当然你要想到无常无我已经进入观了，可是呢你修禅定之前你不会说这些都没有学过嘛，你还是要学。在禅定的过程里随时从止进入观啊，即后止观双运啊。第三个呢，你要有一个什么，要一个厌离心，对我们啊所系缘啊这个范围，对旁边的事情我们要什么看开一点，放开看淡一点啊，不要什么都抓取执着。那这样子的话禅定也不容易成就啊。这个我刚刚所讲的跟这个讲义里面啊，可以啊互相来啊印证。 那这个是大概花了大概二十几分钟的时间，那我们把禅定呢这个做一个入门，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解行并重啊，解行并重。那从这里面呢，我希望各位啊同修大德，你好好的啊从这一方面呢去着手啊，真的去修禅定。禅定，而且呢我们要注重在什么行重坐卧的禅定，不要就是说有打坐盘腿打坐固然很好，但是呢我们要注意啊，一天打坐的时间如果你一个小时的话，那你其他二十三个小时你做什么？好，那就是我们所讲的行住坐卧的打坐，行住坐卧的修禅定。你要注意，更要注意那其他二十三个小时的一种禅定。那这个禅定就是我讲的一心一静啊，我们讲的一个动跟静，你要怎么样做啊？静不一定是盘腿，静你在坐在沙发上睡觉之前啊，睡午休的时候，你睡不着的时候，你都可以从这里面着手。当你禅定个性养成的时候，那你的气势啊，就像一个啊，很稳重啊，人家一看起来，人家就觉得啊，这个人很稳重，这个气势磅礴啊，他讲话哈、啊，稳稳当当，清清醒醒，一点都不紧张啊，这个都是啊，禅定一种修养的一种有成就的人才会有那个啊这一方面的一种气势。那这个呢，这个我们比较平常人比较不会去注重的，那我们在这个陈时中教学里面我们会去强调。那陈时中的整个的一个教学，我们前面啊前两次啊，我们把陈时中的整个的一个精神呢都讲过了。那这一种禅坐方式跟我们所讲前面所讲的陈时中的精神跟特色里面呢是相呼应的，不注重形式的禅定，注重呢啊一种实质，啊注重实质，注重内容。那将来呢我们会陆续的讲到。那这一些跟啊注重那种这个中这个就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那一些有没有冲突？完全没有冲突，啊它只是一个适应现代人的一种需要的一种禅定的修习方法，啊我们等于是要把古代的一个修行方法，根据现代的一种社会需要做某种程度的一种啊一种方便适应啊。好，那现在呢啊这个我们讲这个原始佛教啊，原始佛教随业弘扬的原始佛教。好，各位呢翻开我们上次呢讲了啊这个第一节第二节，那现在呢第一章的啊第三节，佛教啊及其势力范围。那个佛教及其势力范围呢，那我们上次呢说过了啊，从原始佛教一直进入啊部派佛教，部派佛教呢一直到大概公元前后的时候，那分裂成大约二十部呢已经大概是完成了。那三藏啊教典呢大也在大概那个时候呢就都已经确定了。那整个呢这个佛教呢它在演化的这演进的过程，它会有什么方便适应，方便适应。那我们在想说佛教呢这个从原始佛教进入部派，然后呢进入初期大乘、中期大乘，最后进入秘密大乘啊，这秘密大乘就是后期大乘，它整个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我们后面呢这三节呢都会陆续讲到。现在呢先讲一个佛教的及其势力范围。那佛教的它整个一个传播的经济基础是怎么样？好，我们这里呢用简单的啊几分钟把它介绍一下啊。这个在古来啊，出家人沙门团呢是托钵，在印度这个地方，他们那种布施啊，那种出家人沙门团是有他们的一个传统，是他们的一个习俗。他们有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一种福田的观念。我如果布施给修行人有德，修行的境界越高，他所得到的福报越大，越容易升天。这是印度人他当时的一个普遍的观念。所以说这沙门团啊，包括佛教或者其他的六世外道，整个在那个时代呢啊，这个风起云涌啊，他们怎么样维持他们生活？他们托钵。 这种托钵，然后呢托钵的时候就顺便啊会跟他们啊来什么来弘华，把他们啊的这种这个所体悟的真理啊讲给这些啊这个布施的在家信众来听。那这一个是他们的原始佛教以及当时的沙门团到部派佛教它的一个经济基础之所在。那婆罗门教也一样，他们也有出家人啊，婆罗门教他们也是一样的受当时整个社会的一个供养。所以说这些布施的这些民众呢，他们一定是佛教徒吗？不是，不是。那我们现在我们来说好了，我们这个年代啊，那我们来布施，那大概很多的都会什么？会是佛教徒。那古代不是这样子啊，那个印度的跟当时的时代来说啊，这个比如说在这个居罗这个地方，居罗这个地方它是婆罗门的中国，在中国这个地方的婆罗门教势力最大，沙门团的势力呢就很小。那你说这些沙门团到居罗这个地方是不是能得到同样的跟婆罗门教的出家人一样的受供养呢？还不一定，还不一定。那比如说恒河中下游啊，南部德干高原啊，西部海岸啊，或者西北部啊，济宾啊，加斯弥罗这个地方呢，都是婆罗门教稍微弱一点的地方。那这个呢，六师外道好，还有这个佛教的沙门，他们的都可以从他在这边得到供养啊。所以说那个阿罗汉是什么？阿罗汉就另外一个名称叫什么？应供嘛，应供。应供的话，为什么叫应供？因为这个信众啊，他把衣服、食物啊供养给沙门的话，就好像啊这个一个田啊丰富的田，他在里面供养的时候，就可以长出丰盛的果实，这果实就是他的一个供养的人他的一个果报。这一种是在整个印度来说哈，他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多啊游行的啊这个沙门的存在的一个原因？那还有当然啊，印度的气候，他们生因为他们的气候只要很简单的一些依据啊，他们就可以生活了，不要像我们这边很冷哈，还要穿一大堆皮衣啊、什么毛衣啊之类的啊。那印度不需要，那他们天气热，那在那个在一般的在家的啊，他们煮饭，煮菜的时候吃不完，吃不完留到下一餐就会坏掉。于是呢，他干脆就什么，就布施给这些有德啊、有德有行的这些沙门，那也可以种一些福田。这个是当时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经济基础哈。我们了解说哈，这个佛教啊，整个的在这个印度啊，这些沙门他们怎么样子的生活啊，怎么样的生活是这样子。还有一个的皈依的情形，那佛教哈，这个跟其他宗教不一样，佛陀是一个什么不强调权威的一个自由的，他在弘扬这个佛法的时候，他对其他的宗教并不排斥。这个跟印度现在你看到宗教都不一样，包括当时其他的宗教，比如说啊，传到现在还在的啊，印度教也是当时的婆罗门教，还有耆那教，他们的观点做法跟佛教不一样。佛教对信徒除了要归说你要三皈啊，你要五戒啊，那你要三皈依啊，佛法僧啊，归信佛法三宝啊，你要遵守五戒之外哈，并没有要求太多。如果说你接受三皈五戒以后，你又对婆罗门的仪式啊或者怎么样，你还是没有放弃的话，佛教也不会有个什么反对啊。佛教是一个什么一个很自由形式上很自由的一个宗教，是相当宽大啊随顺的啊，宽大随顺的。那这一种呢，对佛法的一种对外的一种传播是有帮助的。比如说佛教传到中国来，如果说佛教说到中国来规定说我们中国不能祭祖了，不能干什么，不能这个，那你这个佛教到中国来，你根本就一下子就被啊被打走了，中国人就不会信佛教。那佛教本身呢，你宽大为怀，你可以在原来的生活里面啊，你去学佛 去修行，那这样子的话佛法哈就可以广布的广很流通流布的很广。那所以说为什么说婆罗门教跟什么耆那教就在印度本土里面宣扬，只有佛教啊传播到世界各地，南传北传藏传。为什么？这个跟他整个的一个宗教的一个做法上有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有他的缺点啊，对不对？为什么缺点呢？因为耆那教它有一些啊，比如说五小士、五小士、三补士、四学士，就是四言的士啊，它有这个十二法，那个信徒都要遵守的，你不能哈、啊、这个又信耆那教，你又去啊佛教什么三规五戒不行啊。婆罗门教也是，它的一些祭祀啊的一种规定啊，祈祷他们都有一定的形式，都一定的形式。也就是说婆罗门教他会把这一些的他的宗教仪式跟民众日常生活合为一，生活就是宗教，宗教是生活。佛教呢他并没有这样子强制的一个要求，那没有这种强制的要求就会造成社会的那种深入性不够，深入性不够。好，那这个世尊大概入灭啊，世尊啊，这个大概西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啊的啊入灭以后，一直到啊大概啊这个西元啊公元四世纪吉多王朝时代，大概这个七八百年的时间，这个时候呢，人家称为佛教的印度，因为当时在整个一个在印度的古印度的一个宗教来说，佛教的势力最强大。可是如果说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深入民间生活里面的话，佛教呢真的是说影响到整个印度的一个他们一个思想啊，有没有啊生活啊不尽然啊不尽然。这个就是佛教可能在这个做法上哈，这可能也要怎么样子哈，这个将来哈，这个在这个现代这个佛教的弘扬的过程里面，我们也要想到一个这个问题哈，怎么样子把佛教的一个仪式跟日常生活合而为一。那这个我们后面呢将会讲到哈，这个佛教啊，这个后来回教大军进来以后，回教对耆那教、婆罗门教跟佛教一样的毁坏残杀啊，大家都受到很大的伤害。可是呢，耆那教留存下来，婆罗门教也留存下来，佛教呢却在印度消失。为什么？这个就跟佛教它的优点，也就是它缺点，它没有进入人民的一个生活里面，生活啊，就是说这个生活的仪式里面，这个那这样子的话，同样的寺庙被残害了，那耆那教跟婆罗门教，他人民的生活还是这样过啊，那生活里面就有他的仪式在里面，他的信仰在里面。那佛教呢，它这个主要的是一个以寺庙啊为中心的一个二元组织啊，出家僧团跟在家啊人。那出家呢是住持正法，在家呢是护持佛教，这个是二元的一个组织的。那好，你这个把这个寺庙二元的这个出家的僧团整个毁掉以后，佛教它在印度就消失了。这个呢，我们可能要去了解一下啊。这个佛教不是说哈、啊，这个当时来说哈、啊，它这个它。这种优点呢跟缺点是互见的哦，我们这边要了解啊。好，那这个了解了以后呢，我们再看第四节，初期及中期的大乘佛教。初期大乘佛教，佛教哈、啊、从部派以后呢，它这个走入一种繁琐的学问研究。世尊呢我们说过，他是随着机缘来宣扬佛法，碰到什么人他就讲什么啊。那这样子的话，当时在世尊啊、这个 在世的时候，有一些弟子已经开始在整理啊，我们前面说过了啊，读过了，已经在开始在整理他所说的教法，因为他教法你要中这时候讲一讲，那个时候讲一讲，世尊固然讲法了45年，他并没有讲出一套故意要建，就有意要去建立一套理论，他没有这样子，但是呢，他理论已经在里面，这时候呢，弟子要去整理，要去诠释。要去整理，要诠释，那这个就是部派佛教。那部派佛教走了200-300年，这个一个宗教呢，你走了200-300年都在诠释佛陀的一个教法的时候，它慢慢就什么保守，慢慢都僵化。那这一种呢，保守僵化对佛教的发展来说是不好的，因为宗教要一个热情。那你们宗教徒啊，这个弟子都在那边研究啊学问的时候，那变成一种学问的宗教，对广大的信众来说，他需要这些吗？这一个是一个问题。所以说当时的这个部派里面呢，就慢慢慢慢就产生了两种立场。第一种呢，就是严谨的保守派，就是原来的，他认为这样就很好了。还有一个是缓和的革新派啊，这个是课本啊里面上面这样想的。这样子写的啊，那这个说这两个当然对教理跟戒律都有不同的一个见解。那这个严谨的保守派，当然他认为这样子很好，这样子很好。所以这一个呢，严谨的保守派啊，就是上座部。那缓和的革新派呢，就大众部。可是呢，这个大众部它是慢慢慢慢慢慢，原来大众部它还是比较小，少人少，后来呢，慢慢慢慢就大起来了。随着整个的一个200-300年慢慢的发展，一直发展到大乘佛教兴起，一直到大乘佛教兴起。那我们就想说，部派佛教在那种进入学问佛教以后呢？我们想说他怎么样子跟民众来宣扬教法，这些阿罗汉这些弟子他在托钵的时候民众信众就这个布施的时候他就给他宣讲教法。那宣讲教法的时候，当然如果说以佛陀的这些大弟子这些弟子他们都是一个智慧很高的，他们佛陀这些很高深的教理深邃的高深的教理一讲就懂了。可是呢，你对一般的信众来说，他还是要走这样的通俗平易。好，那佛教就变成部派佛教，就进入两种状况，一个呢就进入一个学问的佛教，一个呢进入当这跟教信众来宣扬的时候，就进入一种很通俗的一种佛教。那这一种通俗品就佛教的一种深度呢，就降低了。那有一些这个思想比较高超的一些弟子们就不满了，说佛陀的教法那么伟大，哪是这样子很通俗的一个教法呢？佛陀的本怀它一定是一个什么很深的一个观念在里面。好，除了一个阿含经所讲的以外，大圣呢最追求一个什么，用佛陀的本怀。佛陀的本怀是哪里？就是从他的菩萨道过程里头，他过去是菩萨道的过程里面的一个这些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佛陀的本怀，就是后来大圣所发展出来的菩萨道。原来原始佛法部派佛教他们比较讲求一种自立，当然没有说完全自立了因为佛教里头有什么原始佛法里面有什么，有四无量心、慈悲喜舍，还有四摄法、布施、爱语、力行、同事，这些呢都是一种一种怎么样子这种利他的一种心利他的心。那这种心呢，在原始佛法到部派佛都有可是呢，这个在整个一个宗教的一个目标来说，开始固然我们要追求一种解脱，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在宗教的目标来说，应该要怎么样？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这种利他的精神在原始佛法跟到部派佛教他没有强调，没有强调。那这没有强调，再加上当时部派佛教慢慢走入一个僵化状态下，更忽视了。这时候呢，大圣就起来了。大圣是佛教的一个觉醒的运动，回归世尊的一个本怀，大概就在西元前后，也就是部派佛教大概接近完成的时候，也就是大乘佛法开始的时候。这时候呢，这些佛教徒啊弟子们要并不要怎么样，不要完全的以自己的人格啊自己的解脱为主，也要什么积极的入世去济度众生。所以大圣是不是讲什么讲菩萨道啊，是不是？那龙树是在什么时候出来的？龙树大概是在公元300年以后出来的。那大圣的产生是在公元的前后，大概就是大圣的经典慢慢集结的时候，结集的时候，龙树啊、哦，还在300年以后。那个结集的是在公元前后，大概在啊、哦，尤其大部分都在公元之后结集出来的。好，当时的这个大圣经典里面讲菩萨道，那菩萨道当然要发菩提心，发菩提心。这个菩提愿以后呢，把这些自己的啊菩提心带入日常，愿啊这个六度啊，来带入日常的生活里面，带入日常生活里面，在日常生活里面呢，怎么样子啊去静心，怎么样子呢去做啊慈善的工作，啊就大悲啦啊大悲心，发菩提心嘛，菩提心就是要什么？要一个空，对空的一种了解，对空的体验，然后呢进入啊一种大悲心来记住众生，空跟悲愿两个要同时啊来进行的。就在呢这个整个的一个悲智跟悲大悲智跟大悲醒的一个过程里面，慢慢的去什么以空慧来清净我们的内心啊，慢慢的啊来做这些啊立身的工作，从立身的工作里面来修行，然后进入啊慢慢啊进入无生法忍啊，这个是大圣那种无生法忍。所以说小这个小圣里面讲什么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大圣讲什么人什么人啊，那无生法忍啊是一个啊很高的境界啊，这个等于是说自力已经没有问题了。那无生法人是不是解脱了？没有，他还什么我们所谓的留惑润身嘛，菩萨哈、啊、没有进入啊解脱，他还留惑润身，继续来济度众生。这个是什么在大圣的有整个的一个观念。那龙树呢，他整个他在公元300年出来以后，他等于是把当时的一种当时的般若经以及所有的初级大圣的思想，他做一个整理。原来的这个大圣呢，他比较讲求实修，但龙树他当然也不是为理论而理论的，他怎么样的他就会想说，我怎么样子把大圣做一个啊总整理。所以说这个在印度来说，大圣是啊这个龙树是大圣的初祖。我们中国说大龙树是什么八圣的八宗共祖，但在印度呢，龙树呢是这个大圣的初祖，他受到很高的肯定。他呢不但呢把这个初期大圣佛法做一个总整理哦，还回归到原始的佛教世尊的本怀。所以说初期大圣佛教一直到龙树呢，佛教本身呢已经发展到最高峰。那我们呢这个陈时中啊也是啊走到这个初期大圣这边，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走到的一个境界。那这个呢我们要注意一下啊，那这个是初期的啊大圣啊。那这个到中期以后呢，初期 啊，终极。可是呢，空哈、啊，无我空，固然说在这个佛教发展上它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境界，可是呢一般人哈、哦、他怎么样去弄讲到啊毕竟空啊毕竟空，一般人听了会怕，也不容易了解，了解了真的了解了它是最好的，但不了解半吊子的时候那就会产生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在整个弘扬的过程里面，当时哈、啊、这个空呢，一个走入这个龙树提婆以后呢，空呢就又沉寂了一阵子，沉寂了一阵子，因为空里印度人以印度那么哲学思想那么浑厚的一个民族，他们对空里的了解都有一点都蛮难的，大部分人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去体会去接受。那这空呢就慢慢就沉寂了，沉寂以后呢，我们说过了，这个一个沉寂以后它就慢慢会僵化，僵化以后它就有一个什么一个反应啊，挑战反应啊，这个就是无着事情的唯识就产生了，唯识产生了，还有一个如来忏佛性思想就产生了。龙树之后，唯识跟如来藏佛性思想产生以后，印度佛教进入中期的大圣。这中期的大圣呢，这个当时来说，这个叫中期大圣叫什么？学派的佛教，一个是中观学派，一个瑜伽行派，瑜伽行派就是啊唯识啊，还有小圣的毗婆沙啊，毗婆沙师。还有个金布施，这四个学派为主啦，不是只有这四个啊、哦。那我们上次说啊，勤向如来是菩萨分流，在这本书里面，他是说大小圣的一个学派的佛教，学派的佛教，这四个学派为主。那从这个里面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佛教又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那唯识在当时在印度啊、哦，非常的风行。非常风行，我们玄奘大师到印度留学啊，就把啊这个整个把它引介到国内啊，啊十大论师的一些唯识的思想介绍国内，对我们中国也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啊。那如来藏的思想、佛性的思想，那个这个思想呢传到我们中国，在印度呢，如来藏跟佛性的思想，他们印度呢并不是很注重啊这种观念。虽然是他们那边产生的，可是呢这种观念呢，这个经论传到中国以后，中国人呢啊很合乎中国人的啊这个根性，那在这个佛性的观念呢在中国大大的敞开了。所以说在印度研究印度佛教的时候，如果说没有很详细的去了解的话，往往以为印度只有两大啊，一个中观一个唯识，两大学派。那其实呢，印度还有一个如来藏佛性的一种它的一种经典的一种流传，那没有受到太大重视，那到中国以后大大的弘扬起来。好了，印度佛教灭完了，那这个佛教呢主要是在哈、啊、中国得到啊很大的弘扬，那大圣三系就确立了啊，就确立。那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从这边呢能了解啊当时的整个情形啊。那在印度来说，整个佛教它的一个发展，当然也我们上次也说过了啊，它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当时婆罗门教有几个啊，有六派哲学啊，六派哲学。那六派哲学的话，当时呢有一些部分的一些啊这个外道的一些还是有留下来啊，可是已经比较弱了，主要是婆罗门教的六派哲学。所以说佛教的整个的一个发展，它跟印度的当时的一个六派哲学的一个发展都有一个密切的一个相关啊，密切相关。我们从一个中期大乘佛教的发展来了解啊，来了解。那从这边呢就是啊佛教的一个初期跟中期的一个佛教。好， 那最后一节第五节，佛教印度佛教的衰落与灭亡。衰落灭亡啊，怎么样衰落？印度佛教进入真言密教的时候，就是他走到最后的时候了。佛教走到这个唯识以后呢，他们又进入学派佛教，又进入一种学问的佛教，就跟当初部派佛教进入学问佛教有一种异曲同工，类似这种情形。好，那这个小当时的小圣二十个部派，当然百花齐放，非常热闹，然后呢还引发了大圣的一种狂流，他等于适应的非常的好。可是呢，在这个进入这个宗派佛教，这个唯识以后呢，进入宗派佛教的末期以后，又进入一种学问的佛教。那这个学问的佛教又进入一种僵化，保守僵化的状态，又要做一个改变。怎么样改变？怎么样挽回佛教的一种势力？当时整个印度婆罗门教已经完全起来了。在西元啊四世纪的时候，这个基多王朝，这个婆罗门教复兴，婆罗门教复兴不只是教理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突破，他们还进入婆罗门教跟人民的生活合为一体。生活在婆罗门教里面，生活在印度的人民，除非说他特别信仰佛教、耆那教，不然的话，他是这一种生活的形态，他自然就是婆罗门教或者印度教的信徒。生活就是印度教，印度教就是生活，类似这样子状况。他们的教理呢也求创新。好，佛教呢在这个七八百年，这个八百九年、一千年左右的一个弘扬里头，从盛啊进入慢慢进入衰的时候，他们也看到婆罗门教，他们也看到这些，比如三杰罗啊这些大师们，婆罗门教的大师，他也看到佛教的优点跟缺点。他的教团组织、教理的一些观念有很多啊好的、腐败的，他们都看到了。于是呢，他就把这些佛教的这些好与不好，把它带到婆罗门教里面，好的吸收起来，不好的他不但去防止它，还拿这个去攻击佛教。好了，这个佛教就这样子呢，慢慢这个且战且退啊，且战且退，婆罗门教越来越兴盛，佛教就越来越衰微。好，越来越衰微的时候呢，又进入一种学问佛教。那各位都知道，唯识这个无着事情以后，唯识发展了相当一段时间，最后呢，唯识走入一个因明学逻辑，唯识逻辑的一个学派啊，陈那、法称啊，逻辑学派。这个宗教走向一个研究逻辑啊，你就知道这个宗教已经僵化到，当然可以这样研究，可是呢，它变成一个主流的时候，这是大不妙了。好，当时整个佛教在整个印度环境里面处于不利的境界的时候，一个走向逻辑，一个就走向真言密教。真言密教一般来说，它也是佛教的一种自觉运动、革新运动，但是呢，它很大的一个特色，它大量的采用了印度教的一些仪式。也就是说，如果说没有把啊世尊的一个基本的教理把它拿出来说的话，观看那个仪式的话，你会以为，哎呦，这个好像是婆罗门教啊。可是听一听，当然内容跟婆罗门教不一样，因为密教基本上它有两个部分啊，两个部分。一个呢，它一个理论方面呢，它的精华其实呢，它还是有保留了很多的一个世尊的一个教示，但是呢，它在事项方面呢，大量的采用了婆罗门的仪式， 这仪式说起来也无可厚非了啊。所以说，如果说是一个正统的、稳健的一个真言密教的话，还未失去佛教一个正宗、正确宗教的一个立场啊。一个密教哈、啊，它的一种整个的一个发展，虽然采纳了一个印度教的一个仪式，但是呢，它的整个的还没有失去佛教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可是到后面的发展呢，佛教进入一个密教进入一个什么左道密教的时候，就大不妙了。当时的婆罗门教啊、哦，他们有一种发展出一种信仰啊、哦，就是说对湿婆的一个配偶的一种教的一种信仰。这一种信仰呢，是一种提倡一种靠性欲啊、哦、来做一个传教。在性欲的一种追求的过程里面达到解脱，当时婆罗门教产生这一个教派。那这一个教派呢，竟然在密教里面某一些佛弟子把这一个引进来了，就跟婆罗门教这个信力派一样一起堕落。在这一个部分呢，就叫什么，我们后来就称它左道密教。左道密教，左道密教走入一个性的一种性，以性的那种象征哈，或者性的一种事项的一个行为，来作为一种解脱道的一个追求，那一定是堕落嘛。佛教哈，要讲走到这一个阶段的话，不灭亡也怪了啊，不灭亡也怪。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从这里面呢，我们来了解啊，这个。如果说密教哈、啊，它能够真正的稳健住，把它弄右道的密教，然后呢又跟印度教一样的深入民间，它跟也深入民间呢，它也学到这一套了啊，深入民间，这个都是很好的啊，深入民间。它如果能够在这个在教义上不走入左派的话，他可能哈、哦、就不会灭亡了。因为在回教大军来了以后呢，他本身没有堕落嘛啊，然后他又深入民间，他会得到人民的崇敬。那你走到左道密教以后，人信徒他瞧不起嘛，哎，他如果说信佛教有的，信印度教也有的，他为什么要信佛教？印度教跟他日常生活合而为一的，对不对？那整个的沙门团，当时的一个整个一个大圣一个沙门团，也走向一种堕落啊，一种堕落。出家在家，二元组织又模糊不清。所以说，佛教在印度灭亡，就是这些一个原因啊。我们从这边了解一下。那这边说刚刚所讲的这些，绝大部分都是书本里面所讲的。那我们呢，这个不要花太多的时间哈、啊，不要花太多的时间。那在这里面呢，我们从这个了解佛教从世尊创教一直到部派，然后进入初期大圣，然后进入龙树的一个回归佛陀本怀，然后呢这个空呢，又后印度人又没有办法完全了解空，又产生一个唯识来诠释空。那唯识说这个空是不究竟空啊，这个龙树的中观的空是不究竟的，他当然提出他们自己的一种阿赖耶识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呢，本身来说都是一种时代的方便适应，都很好。等于是说，这个唯识出来以后，佛教又进入一个佛教的一个高峰，都又进入一个佛教高峰。这些大师都是非常的伟大哈、啊，非常伟大。他对佛教就这样子啊，一直在一个啊，稍微沉寂的又起来了，又沉寂又起来了。所以说为什么呢，在经过2000多年以后，到今天的佛教在世界各地还能开发，就是靠这些祖师大德，他把佛法做一个新的诠释，新的啊这个方便适应，这个来说哈、啊、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追求啊这种成佛或者追求解脱的一些教法啊。可是呢，这个佛教呢走上啊灭亡啊，那我们 这个所谓灭亡是在印度了哈，印度佛教走向灭亡哈，那我们要去啊深深的一个检讨啊，深深检讨，他真的是说哈，没有守住释迦的本教啊，没有守住释迦的本怀啊，是这样子。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讲说密教哈，密教在印度，它等于是说融入印度的一个社会。这种融入本身来说是一种复兴，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融入就消失了嘛？因为密佛教就是印度产生的，它整个发展的过程也都在印度文化里面。它到最后密教它融入，采取印度教的一个形式一个仪式，所以说到最后呢，它就消失不见了啊。可是问题说，这个密教传到中国，传到日本，哎，并不会不见啊。佛教除了密教还有其他的，为什么不会不见？好，这个很重要一个原因，因为佛教是在印度产生的，它发展的过程一直都在印度这个环境里头，一直到它最后融合到消失都在印度，它是从里面出来的又回到里头去了。可是佛教到传播到西藏，传播到中国、日本、南传这些国家不一样啊，他们是文化是他佛教是移植进来的，移植进来的，不管怎么样，这一页就是什么，他不会不容易跟当地的文化完全的融合，像印度教、印度佛教、印度的文化一样哈，融合到印度文化里头，他是不容易啊，不容易啊。这个佛教在印度的灭亡，跟他跟印度的一个整个大环境有关系。那佛教呢，在其他地方能够继续传播下去，当然方便适应很重要，但也跟我们中国、日本还有南传印西藏，它不是印度的文化有关系啊。不同的文化它比较不容易融合，不容易融合它就容易产生，纵然是三教同源啊什么之类的啊。它还是佛教的个性还是存在，性质还是特质还是存在，这个是这个佛教啊在印度容易灭亡啊在其他地方不容易消失的一个原因啊，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的啊。那这个我们呢，这个在整个的一个过程里面，当然啊，很多人哈一直都认为说哈，这个佛教走向哈这婆罗门化哈是佛教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啊。那在印度来说哈，或许有类似也接近这种状况，但在其他啊地方啊不是如此。那见你像在南传国家，他们佛教就是国教了啊，佛教是国教。那其他在西藏国也是国教啊。那在这个中国来说，它跟儒释道啊三足鼎立。在日本来说，它也是一样，跟中国一样啊，它。在佛教在整个社会里面它产生很大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当然佛教我们不可能啊跟那个现在这个佛教哈在中国的发展哈，当然现在比起隋唐来说哈是差了很多了哈，差了很多。那整个这个是因为佛教哈面临这个整个一个西方文化一个影响以后啊，整个中国文化都受到影响，受到影响啊。那佛教呢当然也会受到影响。那这近代呢，这个中国文化啊，儒学道学啊，这个道家都复兴了，那佛教呢也复兴啊。那在复兴的过程啊，我们会有一个现代化的一个过程。那后面呢我们将会啊，这个下面呢下一节这一节课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会讲这个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那这边呢，因为后面的啊，这个原始佛教这个后面的东西呢，我们会配合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里头的过程来读，因为他的很多东西应顺导师佛法概论里面没讲到的，没讲到，因为他毕竟那么薄一本书，他不可能全面讲，没讲到的啊，或者讲到的，我们呢都讲到哪里，我们这一本呢我们也就看到哪里。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讲完的时候，这本书也跟着一起 看完了，也可以一起讲完了。我们用这一种方式来讲这本原始随业弘元的佛法概论。那我们休息一个十来分钟啊，那下节课呢我们再来讲啊应顺导师的佛法概论。好，我们下课。